对中国驻美官媒的限制。中国政府星期二宣布反制措施，要求美国之音等5家媒体申报人员和财产，并且驱逐3家美国大报的美籍记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此表示遗憾，他说：“美方刚刚看到中方的决定，希望中方重新考虑。”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再次表示，被美方限制的机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媒体，而是宣传机构，与美国自由媒体性质不同。同日，美国之音驻华分社收到外交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的传真，要求美国之音在10天内提供机构负责人、工作人员（含中国籍雇员）、不动产机构代表的所有外国主体等9项内容的详细信息。美国之音发表声明说，美国之音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同事一道谴责中国最近为限制美国媒体在中国运作而采取的步骤。美国之音的声明还说，我们与其他在中国政府这次行动中被点名的美国媒体同仁一道谴责这一限制新闻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入中国的图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为使用“中国病毒”一词辩护，他说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散布病毒是美军传给中国的不实信息，而他的说法指出病毒来源，这是非常准确的。上星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指责美国政府隐瞒疫情，并说新冠病毒可能是美军传到武汉的。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称中国政府散布荒诞谣言。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对美国政要使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说法，以及批评中国隐瞒疫情的言论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这是诋毁、抹黑中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间发推，誓言美国将战胜新冠病毒疫情。他在这条推文中使用了中国病毒的说法。他的推文说，美国将强力支持那些行业，如航空行业等，他们尤其受到中国病毒的影响，我们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卫组织反对将病毒同特定国家、地区相联系，反对搞污名化，并说，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并停止对中国的无端谴责。全球已有超过19万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持续蔓延的同时，也对经济造成了冲击。世界各国相继推出经济救助计划，以刺激经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二表示，特朗普总统希望在未来2周内向美国人发放现金，以遏制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他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统已经指示我，我们现在必须这么做。姆努钦没有透露细节，但他明确表示，我们不需要给那些每年挣100万美元的人寄支票。特朗普政府正寻求国会批准大约1万亿美元的紧急刺激计划。一名白宫官员周二对《华尔街日报》说，其中可能有2500亿美元用于给美国人直接付款。这项计划还包括向航空业提供约500亿美元的援助。随着疫情的蔓延，英国政府周二宣布为企业提供3300亿英镑。约合3980亿美元的贷款，以提振经济。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表示，如果需要，将会提供更多帮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法国也承诺立即向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企业及员工提供450亿欧元的援助。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18日重申，东京奥运会不可能终止，也不可能举行无观众大会，将与相关单位合作，持续为举行冬奥做好准备。此前，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运动协会商讨之后，发表声明指出，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奥运资格赛有必要更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Teresa 呢是 Stuart 家的邻居，她也住在 Riverdale。 Alexandra 正在美国上高中，她就住在 Teresa 家里。
Alexandra 对美国的大学很感兴趣，想了解美国大学的情况。正巧即将高中毕业的 Robbie 正考虑要上哪一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他选择的大学之一。
Alexandra 和 Robbie 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去旁听了 Teresa 选修的天文学课，然后呢和 Teresa 一起到大学的自助餐厅去吃午饭，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起了大学生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lanet, P-L-A-N-E-T, Planet, 名词，意思是行星。
Interior, I-N-T-E-R-I-O-R, Interior, 在课文里是做名词用，意思是内部。
Core, C-O-R-E, core 是名词，意思是中心、核心，或者呢是苹果和梨这些水果的核。
Astronomer, A-S-T-R-O-N-O-M-E-R, astronomer 是名词，意思是天文学家。
Cafeteria, C-A-F-E-T-E-R-I-A, cafeteria 名词，是指自助餐厅。
Dormitory, D-O-R-M-I-T-O-R-Y, dormitory 是名词，意思是宿舍。
这一讲的内容呢同大学有关，那么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学科的名称。
Astronomy 天文学。
Physics, 物理学。
Mathematics, 数学，有的时候简称为 math。
Chemistry, 化学。
Biology, 生物学。
好，下面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We just listened to today's lesson's full text. Next, we'll explain the sections. Before we explain, let's first translate the lesson into Chinese. The first part讲的是 Teresa 在上天文学课，教授正在讲课，然后叫 Teresa 回答问题。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好，全班注意了。我们知道地球是第五大行星，是第三个靠近太阳的行星。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谁知道地球内部的温度呢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温度非常非常高。科学家知道，地球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ot.
在地心，温度极高。目前，人们估计最高的温度可能达到。
英文里用序数词来表示第几，也就是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等等。但是呢，序数词前面通常要加定冠词 ，the second largest 第二大 ，the third largest 第三大。哎，你知道吗，肖华？我弟弟上小学的时候啊，是班上第二矮的，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啊，他已经是第二高的呢。
嗯，用英文说就是。My brother was the second shortest when h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but became the second tallest in high school. 再比如 ，Andy 拉小提琴的水平在乐队里占第二位，那就要说 ，Andy is the second best violinist in the orchestra.
地球内部翻成英文就是 the Earth's interior. Interior 也是一个两用词，既可以当名词，也能当形容词。都是内部的意思，比如做名词的时候呢，可以说 the inter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内地；做形容词的时候可以说 interior decoration， 内部装饰。有人呢也把 interior decoration 翻译成室内装饰。
Teresa 在谈到地球内部温度的时候说 ，It's extremely hot.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都用了 extremely。形容词 extreme, extreme 和它的副词形式 extremely 都是十分极度的意思。大家常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但是也有人常说 I'm extremely grateful, 也就是我十分感激。这句话的语气呢就非常强了。
Teresa 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还说，从地球表面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这里说的温度呢是华氏 Fahrenheit， 而不是摄氏 Celsius。美国通用的呢是华氏的温度。
美国呀，不光在温度单位上不大采用公制，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计量单位都还采取英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尺以外，还有英里、码、磅、盎司、加仑、英亩等等。如果你只知道公制单位，不熟悉英制单位，那住在美国呀，就要经常在脑子里做转换计算了。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Alexandra 和 Robbie 听完 Teresa 上课之后，三个人一起到学生自助餐厅去吃午饭，在饭桌上聊起了 Teresa 正在修的课程以及将来的打算。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eresa, 你在天文学的课堂上真棒。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谢谢 Alexandra, 我很高兴你和 Robbie 今天能来。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Alexandra 说你打算主修天文学。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现在我是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你毕业之后可能会去宇航项目工作呢。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可能吧，但是我现在只是一年级学生，还得再过将近4年才能获得学位。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那是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改变主意，决定不当天文学家了，那会怎么样呢？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那我就改变我主修的课程，学别的课。在我想改变主意之前，我要修很多理科的课程，我得学物理和数学。有人说我应该学化学，甚至学生物学。
Teresa 对 Robbie 还有 Alexandra 说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I am glad. 这个短语呢非常有用，后面可以跟介词、动词不定式，或者呢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 I'm glad to hear the news. 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I'll be glad to help you. 我乐于帮助你。
主人对来访的客人也常说这类话。上个星期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全家到他们家去做客，把我们好好款待了一番。我走的时候对他说 Thanks for having us. 谢谢请我们来。他就回答说 I'm glad you could come.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
Robbie 正在考虑报考大学以及选择专业，所以呢他就和 Teresa 谈起了如何在大学选修课程的问题。 Robbie 先问 Teresa 是不是把天文学作为他的 major subject，也就是主修专业，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简称为 major。 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主修什么专业？ My major is physics. 我主修物理学业。另外呢 major 也可以当作动词，但是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后面一定要加介词 in。 例如 What's your major? I major in physics.
Teresa 说将来的事情时用了 until then，字面的意思是直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啊，他的意思是直到他想改变专业之前会选修很多理科课程。
这个表达方法强调的呢是持续的一段时间，例如 Until then we were extremely good friends， 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潜在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以后情况啊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lexandra、Robbie 和 Teresa 在午饭饭桌上的话题又从主修的专业转到了自助餐厅的饭菜和学生的住宿。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生物学，植物和动物。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有的天文学家要计划做一些试验，试图在其他星球上寻找生命。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你的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没说什么，我们还没有学到那儿。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哎，说到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西红柿汤简直是太好了。
I'm glad you liked it.The food here is good.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汤，这儿的饭菜很好吃。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而且价钱便宜，我整顿午饭才花了$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对，这是大学的自助餐厅，没有服务员，自己拿食物。吃完饭后自己清扫桌子，所以这儿的价格不高。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Teresa, 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自助餐厅吃饭，并且都住在宿舍里吗？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哦，不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住在宿舍里。我喜欢住宿舍，非常方便，离校园里所有的设施都很近。
中文里说呀，星球上的生命，地球上的环境，都有上这个字。这点呢，英文呢，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On another planet， 在另一颗行星上。但是呢，中文里的上未必总是和英文里的词对应。比如说，中文可以说在世界上，而英文呢，则要说 in the world。
有一些词啊，一看就是从其他词派生出来的。即使是第一次看到啊，你也可以轻易猜出意思。例如 ，mathematics 数学 ，mathematician 数学家 ，chemistry 化学 ，chemist 化学家 ，biology 生物学 ，biologist 生物学家 ，astronomy 天文学 ，astronomer 天文学家。
哎，玉文啊。我问你个问题啊 ，Robbie 形容西红柿汤的时候说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这什么意思？按照字面来理解呀、啊，他的意思是这西红柿汤啊，在世界之外。
嘿，可不能这样理解哦。Out of this world 或者 out of the world 是美国的习惯用语，意思就是绝妙的、举世无双的。哎，小华，要是你太太做了一个蛋糕。不管它好吃不好吃，你都应该对它说：“嗯 ，this cake is out of the world。”你呀，看它会有多高兴呢？
哎呀，你可真会奉承人啊，玉文，你这件衣服真好看 ，It's so beautiful. It's out of the world.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lexandra 对学生宿舍感兴趣，还想知道 Teresa 和什么样的人合住。所以呢 ，Teresa 就邀请 Alexandra 和 Robbie 一起去看看。
Hey, Teresa！
你好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你好 ，Paul， 物理课上见。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那是我实验室的搭档，他现在和父母一起住。明年他要找个人合租一个公寓。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我真希望能见到和你合住的人。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实际上我和三个人合住。咱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到我宿舍去吧。我们看看谁会在那儿。
Teresa 的实验室搭档 Paul， 他不住在学生宿舍，而是住在父母家里。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To live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住在一起。不过实际上美国的年轻人啊都不愿意和父母住在一块儿，只要条件允许呢，他们都是愿意单独住的。
不过 Teresa 说 Paul 明年另有安排。 He'll get an apartment. 他要找一套公寓房。不住学生宿舍又不想住在家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租地方住。租公寓是 rentAn apartment, rent, R-E-N-T. Teresa 也可以说 ,He will rent an apartment.
Alexandra 说希望能够见到 Teresa 的 roommate. 她说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大家注意到了，在 wish 后面的句子里用的动词是 could, 而不是 can. 这是因为呢，说话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希望。希望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因此呢，就用 could 而不是用 can。 例如要是我说我希望我能够说流利的英语，那么我就得说 I wish I could speak fluent English， 而不是说 I wish 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3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Listeners,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did Robbie and Alexandra visit Teresa? They visited he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at question did the professor ask Teresa? He asked Teresa whether she knew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What did Teresa plan to major in? She planned to major in astronomy. Did Robbie like the university's cafeteria? Yes, he thought that the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Did all students live in the university's dormitories? No, only fewer than half of the students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针对美国政府在此之前对中国驻美官媒的限制， 中国政府星期二宣布反制措施，要求美国之音等五家媒体申报人员和财产，并且驱逐三家美国大报的美籍记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此表示遗憾，他说美方刚刚看到中方的决定，希望中方重新考虑。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再次表示，被美方限制的机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媒体，而是宣传机构，与美国自由媒体性质不同。同日，美国之音驻华分社收到外交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的传真，要求美国之音在十天内提供机构负责人、工作人员（含中国籍雇员）、不动产机构代表的所有外国主体等九项内容的详细信息。美国之音发表声明说，美国之音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同事一道谴责中国最近为限制美国媒体在中国运作而采取的步骤。美国之音的声明还说，我们与其他在中国政府这次行动中被点名的美国媒体同仁一道谴责这一限制新闻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入中国的图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为使用中国病毒一词辩护，他说这是因为中国政府散布病毒是美军传给中国的不实信息，而他的说法指出病毒来源，这是非常准确的。上星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指责美国政府隐瞒疫情，并说新冠病毒可能是美军传到武汉的。美国政府提出抗议，称中国政府散布荒诞谣言。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对美国政要使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说法，以及批评中国隐瞒疫情的言论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这是诋毁、抹黑中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晚间发推，誓言美国将战胜新冠病毒疫情。他在这条推文中使用了中国病毒的说法。他的推文说，美国将强力支持那些行业，如航空行业等，他们尤其受到中国病毒的影响，我们将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世卫组织反对将病毒同特定国家地区相联系，反对搞污名化，并说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并停止对中国的无端谴责。全球已有超过190,000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持续蔓延的同时，也对经济造成了冲击。世界各国相继推出经济救助计划以刺激经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二表示，特朗普总统希望在未来两周内向美国人发放现金，以遏制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他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统已经指示我，我们现在必须这么做。姆努钦没有透露细节，但他明确表示，我们不需要给那些每年挣100万美元的人寄支票。特朗普政府正寻求国会批准大约10,000亿美元的紧急刺激计划。一名白宫官员周二对《华尔街日报》说，其中可能有2500亿美元用于给美国人直接付款。这项计划还包括向航空业提供约500亿美元的援助。随着疫情的蔓延，英国政府周二宣布为企业提供3300亿英镑，约合3980亿美元的贷款，以提振经济。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表示，如果需要，将会提供更多帮助。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法国也承诺立即向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企业及员工提供450亿欧元的援助。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18日重申，东京奥运会不可能终止，也不可能举行无观众大会，将与相关单位合作，持续为举行冬奥做好准备。此前，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运动协会商讨之后，发表声明指出，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奥运资格赛有必要更动。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3月1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就在世界各国忙于应对新冠疫情时，中国官方除了宣称疫情好转，批评外国行动迟缓，更是极力在塑造中国作为全球抗疫的领导者。战狼式的大外宣看来已经收到了成效，连日来许多海外华人飞回中国避难，而返国人潮挤爆了北京、上海等地机场，给中国的疫情防控带来更多挑战。与此同时呢，一些回到了中国的海外人士抱怨，在中国的隔离和治疗是既不人道也不免费，和他们在中国官媒上所见所闻相差甚远。而中国民众对于这波海归者可能把疫情重新带入中国更是愤怒不已。中国当局从开始的瞒报失误到如今的进退失据，是否可能导致疫情再度爆发？听信中共宣传返回中国是避难还是必定遭难？如何看待病毒肆虐下中国的这一波回国潮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独立时评人，也是六四南京学运领袖吴建明。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余文好，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也是独立时评人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吴先生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朋友呢，请您拨打3001-7560。另外，观众朋友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B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吴建明先生，吴先生。很难令人想象，在一两个月前呢，很多的中国人为了躲避疫情呢，通通的逃往国外。现在我们却看到大批的华人抢购机票要回国来避难，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情形呢？
这个主要是中国官媒营造的一种气氛，因为中共官媒呢，他从习近平到访武汉之后，他们就要在全球宣布一个，就是说中国即将取得胜利，即将取得全部胜利。目前按照他们讲的叫阶段性胜利。那这个阶段性胜利怎么表现呢？他们就在官媒上营造了一个全球华人爱国回国，因为什么？现在帝国主义水深火热，西方各个国家，尤其是欧洲，像意大利啊、英法德啊，都是属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他认为呢，中国为世界做出了榜样，中国为世界争取了两个月的时间，但是你们做得很差。那么英法德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因此呢，中共在很多官媒上面，他们都通过视频啊、什么抖音啊、微博啊，去发放了很多视频，去告诉别人什么？告诉别人说是一票难求啊，这个美国到中国一张机票15万，贵不贵？他讲不贵，因为什么？是从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回到最安全的地方，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他们首先营造的，让大家争相回国爱国，争相从帝国主义的这个水深火热的牢窟里面逃回祖国的怀抱，是他们营造的这个气氛。所以说现在才产生了大量的所谓爱国华人，他们回国。因为这些所谓爱国的华人，绝大部分人是生活在抖音、生活在微信、生活在央视的新闻联播里面，他们特别听奉中共的这个爱国号召。而且这些人呢，他们在他们自己身边出现了一些这个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发生的这些疫情以后呢，他们基本上可以讲叫手足无措的。大部分的回国华人都是经济条件本身比较好的，一是在海外已经跟权贵结合以后获得大量资产的，在海外这个安居的一部分华人，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大部分是留学生。留学生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们讲的就叫小粉红。就这些人呢，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活能力的。当学校停课的时候，他们自己就不知道自己下面一步该怎么办好了。而且呢，他们受到这个抖音和微信的影响，他 们都认为现在回国是他们自己最佳的安排，而且国家现在是治疗也免费，我们现在那边防疫已经成功了，回到家里面呢，他们可以动用很多父母的特权为他们来避过这个灾情。这就是现在这个小粉红们和大量的海外华人回国的一个主要的他们的一个动力。
是，那么小明先生，我就想请教您，这个海外人士回到中国来避难，但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论战，在您谈谈您的看法前，我们先来看看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网友们是怎么样来看待的啊。那么有网友就说，他说前段时间小粉红们搬空了国外的口罩寄回国，那个时候呢他们是爱国留学生，现在他们是千里投毒，毒药的毒。另外还有网友说，这些回来的留学生被集中隔离，听说饭都不给吃，而且还以没有医保为名狠狠地收割了一波，这些小镰刀被当作韭菜割，还要被底层韭菜骂。另外呢，还有这位网友说，人遇到危机情况第一反应是往家跑，小孩更是往父母那里跑。他说中共的举止行为令人齿冷，就事论事，仅仅以回国来看，应该谴责的是中共，不一定是粉红小孩。我想请小明先生来谈一谈，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波的这个海外华人回中国的这个浪潮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据报道说，可能要未来一周大约有11万人要回来，这当然是个。那么回来的话，刚才吴先生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客观因素，比方说一些留学生因为学校停课，学生宿舍关闭，他们决定回到中国。那么这个当然无可厚非，就是说毕竟这些人他们是中国派出去的留学生，他们回到中国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说谴责这些孩子们，我觉得这有点太过分了。他们随时都有权利回去，也随时有权利享受中国应该提供的一切，这是他们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小明先生啊，这官媒上有些人说，因为回到中国，这个治疗免费，还有这个隔离费用这些都没免费。但是我们刚刚新闻报道里说了，包括上海市、包括武汉市都提到了，他们必须要自费来负担这段时间的费用，所以这也让很多的这个回国的一些海外人士感到非常的惊讶，不是吗？
是啊是啊，他现在实际上是把这些人是中国的国民，他们把他们给区别对待了，所以这本身是一种很不正常的做法。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拒绝自己的国民回国的，很多国家都封闭了边界，但是依然允许国民和具有长期居留权的人回国，这是一个通例。像中国这样既不封闭边界，但是拒绝自己的国民回国，这是很荒唐的事情。所以那么这件事情我想可能会有一点特殊的效果，那么就是说对这些小粉红来讲，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共真正对中国坑害中国人民的历史，他们对这历史可能并不了解。比方说他们不知道中共当年搞的大饥荒，他们不知道中共当年搞的北京大屠杀，所以他们对中共的本质缺乏最常识性的认知，所以这是个大问题。他们相信中共那些鬼话，他们是认为中国真的把疫情控制住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可能知道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国的 GDP，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中共当局从来就对中国人的人权乃至中国人的人格蔑视，所以他们这点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他们身体到了国外，可他们的精神实际上还在中国，他们的思想依然还在中共的控制之下。所以经历这件事情，我想有一个或许有一个好处，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对中共过去了解的太有限了，那么这一次他们应该知道的更全面一点。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呢，陆陆续续也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特别是对这两天很多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注意到了，在中国的各大机场不断的要涌入中国的这些入境人士那么这起回国潮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在中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的看待这些急于返国的海外人士呢？我们就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的第一位，这是来自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请说。北京的朱先生，您在线上。您好，请说。
我谈点我的观点和看法。请您给我几分钟时间。那么这次瘟疫爆发以后，很多在美国的所谓的华人 他们紧急避险要回国，我认为应该分为两类：一，取得了美国绿卡的所谓的中国人；第二个就是在美国留学的。这个两部分，这两部分从法律关系上来讲，我认为是这样的：这些人都是年满18周岁以上的人，有正常的理性和理智的人。那么人与动物的不同，他有趋利避害的这种欲望和诉求。那么他如果要取得了美国的国籍或者是绿卡，那他为了趋利避害，所谓的趋利避害，回到他认为安全的那个他的母国。那么我认为美国如果他要背叛了他发誓应当爱的那个美利坚合众国的话，在这个时候他要背叛他的美国而回到他原来出生地的那个中国，就应该取消他的国籍，不允许他回来。
嗯，
这是第一。
好，嗯哼，
所有的留学生，等我再给我一分钟，所有的留学生，
嗯，
他为了紧急避险回到大陆，避难，那是他的权利。但是，你要想再回来，美国政府的海关应该对他严加审查，防止他们把瘟疫再带回美国。我认为这样做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好，
不能让他天高任鸟飞，想奔哪飞就飞，想背叛谁就背叛谁。
嗯。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好，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吴建明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北京朱先生的看法。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这些海外人士回到中国真的就可以避难呢？就可以免受病毒之害，就可以免于担心呢？我们最近在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呢，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段视频，这是一个被回国之后呢被隔离的一位中国女子，她在向这个来访的这个所谓的特警在投诉没有矿泉水可以喝，他说这是没有人权的。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现在警告你，口头警告你：第一，这里不是宾馆，懂吗？不是宾馆。第二，
然后呢？
现在是疫情中心，这里隔离区，现在
隔离区要保障人权吧？
你现在要全部就是听从这边的，而不是你。
但是我回大学，我三天没有喝水了，你能接受三天不喝
水？
水
给你了吗？
没有啊。
得没有给你？
水在哪？
流水方，他工作人都说了，你要喝矿泉水，对吧？要把快递寄过来。如果你下次还有这种情况，我们会采取法律措施的，懂吗？就是强制性把你带走，懂了没有？
那扣留个人物资算怎么回事？
你所有东西都会有工作人员替你保管，不会扣留你任何一样东西。
但是如果他们过期了呢？那这个财产损失呢？
过期了，你可以不用，你可以不要叫你朋友寄过来，不要寄不就不过期吗？你为什么要多去呢？
我要活下去啊！
活下去，这边有食物吗？有吧？
没有水啊，没有水怎么活？
是，那么吴先生，我想您可能自己也看过了这段视频啊，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样看这个？很多人说这段视频里面有很多这个非常经典的句子，包括这位女子说隔离区也要有人权呐、也要保障人权呐、那么还有这位特警说这个你要活命，这里有书啊，看书可以活命，甚至还说如果你再这样，下次我们就强制的把你带走。那么种种的这几种说法也让人不禁捏把冷汗。到底这些抢着这些昂贵机票回到中国的海外人士，他们到了中国以后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小粉红，这个女孩，你可以看出，她呢，我个人判断，她是一个官宦子弟，或者是一个富家子弟，所以她的这个生活做派，她还仍然把她自己沉浸的生活享受中，所以她对特警要求给她提供矿泉水。实际上，根据视频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个她所住的酒店是提供有热水壶，可以通过她的自来水烧水来喝水的。但是呢，他认为那个水有杂质，他喝不下去，他喝高档的矿泉水，所以他这种生活享受，也就是他还沉浸在他自己这种特权生活当中。他至于跟特警要的这个人权更是可笑，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是否是一个有人权的国家。他在英国也好，从法国也好，他从西方发达国家回到中国之前，他在海外是享受高的，享受各个国家平等的人权的，因此他在有人权之后，他没有觉得这个人权有多么珍贵。他到了中国，他现在跟特警说是隔离区要人权，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我早就说过，为什么中国要强调他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那就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权。这个女孩她只有被无产阶级的铁拳打击以后，她才知道什么叫做人权。 所以这个小粉红他提出他的什么个人物品保管怎么办，他自己没有矿泉水他活不下去，他喝不到水他就活不下去。其实我们知道他有水喝，只是他嫌那个水的水质差，因此特警已经警告他，如果再胡闹就直接把他强制性带走。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小粉红人群，他们在他们生活的这个过程中，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对共产党这个邪恶、对共产党这个丝毫没有人权的国家，他们是没有自己切身认识的。所以当这一次的隔离，他就会被这个专政机关打击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邪恶的政党，他自己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邪恶的环境。如果他自己不能够对比西方民主国家给他这种平等的人权，还站在他自己那个还活在他的抖音、活在他的微信里面，那么他今天的境遇就让他了解、切身体会了一次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对他这个小粉红把他击得粉碎。
好，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想谈一谈他们的看法。先来接听这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你好，
嘉宾好。我针对今天晚上的话题呢，我主要想谈三个观点。第一个关于就是战狼式的外交，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中共现在的内部矛盾呢太严重了，经济的矛盾加疫情啊，加上政治的斗争。所以呢，他是为战狼式的外交，为转移国内的矛盾，来做一个准备，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海外华人回国的问题，我想谈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我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能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舆论大外宣的作用的足够的重视。通过他这一次宣传，对世界虽然很多的移民造成的影响力，应该引起他们的警醒，大外宣的警醒。
嗯，
第二个层次呢，通过这个现象呢，也感觉到就是为什么中共到现在做了那么多不合理、不人道、大家都知道的坏事，但是他还能继续执政，就是中国自己民众的问题。其实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并不是在和平安详的时候能体现出来，关键在遇到大的灾难、大是大非面前才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你说中国人其实他们回国，说白了其实中国的防疫措施他们也知道，国外的防疫措施对比他也知道，但是他们选择了什么呢？他们选择的利益，在当生命利益、个人利益和人生活的尊严、人权两者取舍的时候，他取的是就是中国的古话，罗医生就是宁愿赖着活不愿，真的是就是这样，就是宁愿放弃尊严、放弃人权，他需要的生命。所以共产党才有了他到现在一直执政的基础，因为有了这么一大批的民众。
好，谢谢您，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刚刚曾经这个发表过意见的一位北京的朱先生，他想要谈谈他刚刚在我们的频道上看到的这段视频。朱先生，我只能给您30秒时间，请您简短的谈，谢谢。
好的，谢谢你，主持人。刚才这个引播的这个视频，这个女孩子是个成年人，她是受骗还是自愿？她回来了，她就要考虑到那些后果。这个后果可不是都像你想的是天堂，还有一个，对他进行隔离，应当是由民政或者是防疫部门。共产党的警察、特警有什么权利对他进行监管，还仍然要把他抓走？
嗯哼，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谢谢您。那么我想就回到小明先生哈，小明先生，您也看到了，听到我们刚刚几位网友，刚刚澳大利亚的吴先生他也提到了，他说这个这段视频还有这次的这个回国人潮，应该要引起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这种大外宣式的一种警醒。那么另外他也提到了说，为什么中共呢现在呢还可以继续的执政，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民众不了解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权。我想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从刚刚那段视频您看到了，所以回到中国以后，这个被隔离、没水喝、没饭吃，这是很多这个现在在社交媒体上传的一些文章所说的。那么还得要自费隔离和进行治疗，这些海外人员他们面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待遇呢？您的看法？
应该说，对于熟悉中国的人来讲，这个情况应该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中国的百姓平时就是这样被对待的。我们知道，在武汉封城之后，在武汉的很多外地人， 很多人只能露宿街头，靠捡垃圾中的食物为生。他们中究竟有多少人死在街头上，可能都没有人知道。有过一个报道，一对年轻的夫妻，妻子到有肺结核什么病，到武汉去看病，结果被封在了武汉。他们没有钱，就在街上露宿街头，就捡食物吃，结果被一个好心人看到了，两个人衣衫单薄，所以真是饥寒交迫的，非常惨。所以这种情况，在国内各省市对外地人的隔离也一开始就是收费的，而且非常昂贵。这个收费标准完全取决地方，最夸张的地方一天1000块钱。所以这对于很多穷人来讲，简直是敲竹杠，可以让你很快让你倾家荡产。所以很多穷人只能在街头露宿，像贼一样躲避，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钱，他们吃饭都没有钱，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么讲，这些回国的留学生们，应该说他们并没有受到特别的虐待，他们只是在享受中国国民待遇，很正常，只是希望他们能够知道这中国的现实。实际上我想比没吃饭没水喝更可怕的是，他们隔离的环境是不是卫生的，是不是安全的，那个地方做过消毒，比方说隔离的建筑是不是安全。前不久武汉一个建筑就是隔离人地隔离这些外地人的地方突然坍塌了，导致了几十个人丧生。所以这种情况他们应该很庆幸他们活着就不错了。谢谢
两位嘉宾，能不能请您各自用1分半左右时间来谈谈还有两种现象。我想请吴建明先生谈谈的就是说，有评论还有我们的网友也提到，现在很有可能就是随着海外华人大量的涌入中国，可能会塑造出是这些海外人士把中国或把疫情二次的带回了中国，所以如果疫情在中国再度的爆发，到时候就可以甩锅了。吴建明先生，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呢？1分半钟。
这个是很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共呢，他一直是不愿意，就是向全世界，他们都要宣布一个理论，包括钟南山都亲口说过，虽然武汉病毒它是在中国发生，但是根源不一定来自中国。而且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他用中英文推特，他都明确指出，这是美国参加军运会把这个病毒带入中国的，所以说他们很希望在国外找到是你们输入中国的这些案例。那么号召大量的海外华人回国，所有回国的人，只要你是带有病菌、带有感染的，这些人都会把他们记录在案，然后他们会逐步公布，他们最终就可以来证明所有这些中国现在流传的这些瘟疫，他们很可能是国外输入的。你看那么多华人回国都是他们把我们带回来吗？我们已经取得胜利了吗？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我们全国很多省市都是零增长，但是你们回来了以后我们马上这边就爆发了，所以我们爆发是你们输入的，你们输入是你们因为那个国家本身感染上的，而在那个国家感染说明那个国家有问题，这样中共他就可以甩锅，他就可以把整个这个病毒认为是一个世界性的，是国际性的，是每个国家都会感染上的，和我中国不要单纯把矛头指向我们已经为世界人民争取了2个月的时间，全世界人民都欠中国一个感谢，全世界人民尤其美国人民，美国人你欠我武汉一个道歉，这是中共他急于甩锅。
好，那么接下来小明先生，我只能给您1分钟时间，您怎么样看呢？这个中共的这个大外宣，现在借着疫情所进行的这个宣传，看来似乎踢到铁板了。面对大量涌入的这些海外人士，他们也非常的这个感到艰难。这个包括美国驻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都还在呼吁大家要慎重考虑，尽量避免长途旅行回到中国。所以北京方面现在是不是也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那么您怎么看呢？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甩锅的可能？对不起，30秒时间。
从目前来看，我们先说一个最大的事情，中共当局确实有点不知深浅，他们闯下了弥天大祸，居然还幸灾乐祸，洋洋自得。实际上他们就这次甩锅给美国，会引起美国民意的强烈反弹，甚至会遭到美国政府的严厉回击。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一直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的克制，但是突然从昨天开始，川普明确说开了中国病毒，这是川普从来没有说过的这个情况。 所以中共当局的愚蠢和迟钝难以想象，有可能在今后会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讨伐，这是一个很切实的问题。谢谢，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晚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小明先生还有吴建明先生，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